收听叶一茜家长说事情。
欢迎收听叶谢家的琐碎事，我是费尔明娜。今天我们很开心再次的邀请到我的老师，也是天使沟通师 Diane 来到我们的节目，我们欢迎 Diane。
Hello 大家好，
感觉离上个月好像经过了一个很长的时间，离我们的上一堂课。那在这个开课之前呢，这个礼拜呢，哎，不是这个礼拜，这个月我发现答案有了很多不一样的新的尝试过去这个十几年下来非常低调的他终于有了自己的粉丝页
对，
那这个粉丝页的名字叫做 AG 相聚相遇，
对，
然后还有一个自己的 YT 的频道也是叫做 AG 相聚相遇。
对，
我觉得好惊讶，因为本来你都一直没有想要去经营这个部分，然后看到你愿意走出这一步，我想说可以让更多人认识你也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对，
我们今天其实要来聊的呢，是不管你是身为女儿，还是呢你正走入家庭有了婚姻，你是妈妈都会遇到的议题。我们今天要来谈这个妈妈这个角色。
嗯，
好，但是欸，在谈妈妈之前，我突然间觉得我要先把答案好不容易又要开课的资讯先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常常讲到后面会忘记。我其实是两年前遇到答案，那我是在半年前的时候上了答案的团体课。那在这个团体课当中，我其实学到非常多东西，等于是我整个人生的一个转弯。看待很多事情，或者是当你有了情绪，你的觉察的速度都会变得非常快。那我觉得是在这个课程当中带给我很多转化。那没有想到答案很快的在五月底，5月29号会再次开一个这样的课，这个为期一样是半年吗？
嗯，这个课它比较长一点点，因为这个课里面我又加了一些更多的东西进去，我加了一个爱自己的一个练习进去，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固定课程，我都是看生命的能量流到了哪里，然后我就会去变化出来一些的课程内容。那五月底的这个课程，说真的我也不知道它会不会开课成功，因为它不是我原本的一个计划。知道我的人都知道，就是我其实没有那么积极的去做很多的事情，我都会觉得顺着就好了。那因为这两年，在去年底吧，我其实收到一个很强大的讯息，就是这两年其实变动频率很大，所以其实那个变动频率大端看于我们每个人内在有没有够稳固，在我们的频率或者我们的爱我们的疗愈里面。所以呢，我在那时候，你们的课程是三月毕业嘛，我在差不多二月跟三月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别再等明年，可能今年如果允许也一切都流都到了，那我先把时间给出来，至于会不会成功会不会开课我都不执着，因为也许如果开不了课那就是时间还没到，但如果开得了课，有人愿意去改变我们自己，我们就去疗愈自己。因为四月的地震其实是一个能量的波动，其实这世界在这两年2024、2025其实会有更多更大的震动，我觉得这些震动都是正常的。当然看到那些新闻会觉得很不舒服，就是为什么我们地球的频率人类的频率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也就是人类成长的一个过程一个经历，它都是来提醒我们，就是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变得更好。所以在地震的时候，其实在当天我就在想着，为什么我们人类要经历了这些的东西，看似所有的不好，这些的地震造成了非常多的灾难，但可能对于很多的灵性工作者或者是疗愈工作者，我们是可以有一个机会去觉醒，就是到底我们还可以再做些什么，让这个世界的能量虽然在 巨大的一个震波的频率里面，但我们可以一起努力把这个频率调频成更正向，让更多的人可以被疗愈。当爱扩展了，可能我们的震动或者是我们的发声，它就不会用这么剧烈的方式要我们去改变。
嗯，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真的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会很有感哦，就是说如果你的内在是够稳定的，那不管外界发生怎么样意外的状况，其实你的内心还是会有一个很稳固的基础去看待事情，而不会一下子就非常慌乱或者是乱了手脚。我知道你其实蛮不容易开课的啦，你这么短的时间会开这个课，我想也是因为要回应这个宇宙给你的讯息。那除了这个，我记得我还要去上另外一个，我想也是
金钱的课。
对，就是金钱到底是什么哈？我们其实在我们其中一个 podcast 当中也有邀请Diane来跟我们分享到底丰盛是怎么样，金钱是怎么流动的。那Diane就真的设计了六堂课，从5月28号礼拜二晚上7点到10点，他要来教我们我们怎么去看待金钱，我们怎么创造丰盛，我们为什么会匮乏。好，如果你也报名了这个课，那你可能会遇到我但欢迎啦，没有关系啦。
我还蛮兴奋要开金钱的这堂课，因为我有很多自己本身在关于金钱的对待也好，或者是发展上面的一些能量的转变或者是显化的能力，其实是可以去共同练习的。就是这堂课其实我不会认为是我在教导些什么，因为所有的内容可能都是宇宙给出来的讯息，但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共同去改变我们很多的信念系统，然后让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变得更富有的，更丰盛的。那这一堂金钱的课其实它是当初我本来想说哦，就给曾经上过长期课程的人参加，但是因为可能有一些的讯息进来，觉得就算没有上过一些其他的课程，也许这也是他们一个改变或转变的一个机会，所以我就开始开放。我跟 Ben 讨论之后，我就开始觉得说，那我就把它开放给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只是没有上过长期课程的人可能必须要先跟我聊一聊，因为我必须知道你们很多的概念信念跟价值观那些，我才能够很确信或确保在课程里面我们怎么样可以一同去显化，一同去创造，一同去疗愈。
欸，我发现你其实是一个真的太真实的人。欸，我发现你那个粉丝专页里面虽然还没有具体的内容，你把你手机号码放上去。欸，这个可能有点危险吧。
欸，我忘记我有没有放手机。
你
有
放。欸，我想应该要稍微调整一下，不然真的大家都会打去跟你聊一聊，怎么办呢？我们会把答案开课的相关内容报名连结放在我的节目的资讯栏，大家可以在上面找到该怎么找到戴恩。你摸卡得我去人家哦，太可怕了
、可能对我而言这些我是没有那种危险观，我就觉得Ben 我们前几天才在跟一个朋友讨论，就是 Ben 他是一个对这个世界很不信任，因为我们有去之前上了一个那个天赋优势嘛，他是一个七号，就是他对于任何的事情他其实都是带着怀疑态度，而我对任何事情都觉得这世界是善良的，所以我们两个人结合，我觉得就是老天给我们的礼物，因为他会帮我看到一些我看不见的危险。
看来那电话应该不是他放上去，
是我放的，应该是我放的。我自己放什么？其实，因为其实会开这个也是一个朋友，我觉得我很感谢我一个朋友，就是古堡的老板娘，乔伊姐，就她在我的生命里面其实给了我很多的协助。那我以前其实很低调的生活，因为我觉得就这样子吧，能看见我的，能遇见我的就是机缘，所以我都不会觉得我要做些什么。但是可能是因为去年底的讯息收到这两年的变动，其实让我觉得我应该要有一些的社会责任，就是在我的天赋里面，就是我可以给出一些怎么样的社会责任，所以他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因为其实我非常非常讨厌面对 镜头等等，所以我看见摄影机其实我会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我那天在拍摄的时候东西还没有，就我们只是先开粉丝页是因为东西都还没有出来就是我们拍摄的东西然后需要剪辑，但在那个过程里面其实我玩得很开心，虽然我不知道它之后会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发展，但对我而言就是我更想很多的人可以借由一些频率的调整频率的改变，也许我们的生命是可以变得不一样，因为我们都想要我们所存在的地球也好台湾也好我们存在的家其实有一个更大的振动频率，然后是可以更幸福安康的。
这时候就不得不讲就是一个家要幸福安康就是要安泰做嘛，对不 对，
对，
就是把那个妈妈弄好然后大家就会幸福安康。其实我有时候看到这整个社会的问题的时候，有时候我都不由得想，如果我们从这个孩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就给了他一个他需要的滋养，给了他足够的爱，会不会这个世界就可以少一些这样的问题。可是当我们要给出这些爱的时候，其实那个妈妈的内在其实有的时候是非常耗损的，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说到底怎么样去兼顾一个妈妈的内在，然后又可以不用牺牲自己又可以顾全小孩。那不过在这个之前我就突然间想到一个韩剧叫做请回答1988，那它当中当然有非常多的群戏都是跟妈妈有关的。那我记得当时我看到了一句话，我当时都哭惨了，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在描述妈妈是一个怎么样的角色的故事。那它里面的台词就是这样说的，他说听说神无法无处不在，所以就创造了妈妈，即使到了妈妈的年龄，妈妈的妈妈仍是妈妈的守护神。妈妈这个词只是叫一叫也觉得哽咽，妈妈最有力量的名字啊。那我觉得我们其实很多人在走入婚姻之后，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的人其实是没有什么意识就当了妈妈了，就觉得哎，大家好像也就是这样，30到了还不结婚那就结个婚吧，那过了30还不生个小孩那我们就生个小孩吧。好，但是答案你跟我其实选择的是完全不
一样
的人生哦。我们从当了妈妈之后感觉就矮人一截，别人的漂漂亮亮光鲜亮丽出门的时候，我们身上是背着小孩带着奶瓶背着妈妈包，可能要过了10年你才可以一步一步的回到一个你以前的样子。那答案你要跟我们分享一下说，那你的选择到目前是不婚不生吗？
对，不婚不生。
那你为什么会做一个这样的选择？
我其实当初并没有觉得我没有一个特别的设定就是我不生小孩，因为 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小孩，所以我会照顾我朋友的孩子家人的孩子，我很喜欢孩子。但是我不生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身体的原因，身体黄体素过少所以不生。然后后来因为之前前2年有癌症，但我又选择不化疗，所以他就必须要吃一些荷尔蒙的药，所以他就不能够怀孕。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其实没有太多的伤痛觉得我不能够生孩子这件事情，因为我从30岁我就被可能被断定我是没有办法生育的。但是呢我并不觉得这是我的缺陷，因为我会觉得这可能就是老天给我的一个经验或一个考验，就可能有人会接受我可以生育不能生育然后就不跟我在一起，那也没有问题，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安排而已。但我没有一个强烈的执着在我非得生里面，因为我会把世界的孩子可能变成我的孩子。我很喜欢看很多孩子的一些影片，比如说最近我有一个新的偶像就是那个蒙蒂，就是 Nicole 他们 有一对那对夫妻的孩子。我每天都看着他的影片我就会觉得很疗愈。那我身边有很多的孩子，很多的我认了一些的干儿子干女儿，认了蛮多的。但对我而言就是 我不是一个妈妈，但是呢，我在我朋友的旁边或在我家人的旁边，在照顾他们的同时，我更能够理解妈妈所承受的可能是百倍跟千倍的辛苦的。她不能够说是一个痛苦，因为她是一个爱的结晶，但是这里面其实有好多好多的课题是需要去做的。因为有很多的时候，比如说我看到朋友的孩子正在乱的时候，可能交给我照顾，我都会不舒服了，那何况妈妈父母们要这样长期的照顾孩子，他有多么的不舒服。那那个时候其实我也不是一开始就觉得没有就算，我一开始仍然二十几岁的时候仍然会想说，那如果没有我就去做一个孩子吧。但曾经有一个灵性的老师告诉我了一句话，他说很多的生命他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你在这辈子你没有办法有孩子，你强迫着自己要有，那可能就会是另外一种业力。你先接受所有生命的一个发生，该是你的就会是你的，如果它不是你的，那我们就用另外一个方式去修行我们自己的亲子关系。他说也许对你而言你没有孩子，你要修行的就是你跟你父母的关系。
的确我们就算没有孩子我们也是别人的孩子啊
所以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一直在记得，因为我很幸运在二十几岁就认识了他，就二十几岁开始我就开始了观看了我跟我父母之间的关系。那在这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学习跟成长，就是我们从父母的身上其实就是看见了父母的童年。如果我们有这个认知，不是在一个批判里面，就是觉得父母怎么可以这么对待我，因为父母这么对待我其实也只是反映了父母的童年他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在这里面其实就有更多自我的疗愈，是我自己的跟我父母之间的关系，跟我怎么样把我的爱跟我的疗愈也送给我的父母，让他们可以在里面成长。而这个是我的观点，但我看见了我朋友他们是父母的时候，我更能够理解所有的孩子，更反映了这个父母在童年那个时候他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常会跟很多有朋友有孩子说，我觉得你们真的是一个勇士，因为你们的灵魂想要去疗愈你们自己，去完整你们自己更大的课题，所以你生了孩子。因为看见了每个孩子其实就是看见了自己的童年一样，我就需要把更大的焦点放在我怎么疗愈我自己的童年，而不是跟我的孩子置气。
对对，的确是我们在录音的现场，因为我家刚好又遇到那个除草的时间点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噪音，所以非常抱歉。不过我很想要回应你，呼应你，我刚刚不是说我们其实走入婚姻有了孩子其实都是懵懵懂懂的，而且我当时在婚礼上啊，你知道我曾经发下豪语说我要生六个，因为我很喜欢，其实我在很年轻的时候也很喜欢小孩，然后也很会照顾别人的小孩，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没有这么难。然后大家都在等着我要生春夏秋冬嘛，因为我的老大叫夏天。哇，生完一个孩子之后我就发现这个小孩真的不是我可以想象，但是我当时也没有任何觉得说我应该要继续回去职场或者是怎么样。我就是觉得好像看到我妈妈当年就是做家庭主妇带我们长大，所以当我的孩子出生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啊，应该就是带他到一段时间他去读幼稚园，那我就回到职场，想的就是非常简单。但原来啊，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你可以预先设想的。就像你要不要有孩子这件事情，我觉得也不是你可以决定的，它都是一个上天的安排。而且呢，我两个孩子呢都是说来就来的，就是我动了一个念头我想要，然后就是马上就到了这样。以至于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头其实我是没有那个余裕可以回到职场的，我就是只能继续的带着我的孩子作为我的标配的一路到现在。但就像你说的，我觉得当孩子刚出生你在一个很煎熬的阶段的时候，你是看不见那个礼物在哪里的。可是随着他们会跟你有很多的冲突，然后随着你的觉醒，你会慢慢的发现 啊，原来孩子就是来治疗你那个没有走过的童年。
嗯，
那你会因为这些孩子成为一个真正成熟的大人，而不是只是一个跟孩子较劲的孩子而已。嗯，我想这个是我的两个孩子带给我一个最大的礼物，那这个礼物也是我始料未及的。
嗯，
但是我当然现在这样子用口头上讲会觉得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走过来的这一路是非常非常辛苦而且非常非常漫长的。首先我觉得在成为妈妈之后，你很快的就会忘记了你的其他身份。
嗯，
人家可能会叫你某某妈妈，或者是谁谁谁的太太，你可能都会忘记你是谁谁谁的太太，凡事都变成以小孩为主，那你也会忘记你曾经是某某小姐，所有的考量都要以这个孩子的一切做出发。那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母性的天生使然，可是我觉得不同的妈妈就有不同的框架，那一旦这个框架产生的时候，我觉得妈妈都会有一种执念，就是说如果事情没有依照我的顺序进行的时候，我就会暴走。
嗯，
这个时间就是应该要做什么，我就要确保每一个齿轮都在正确的位置转动。嗯，所以我觉得当妈妈的同时其实就失去了某种弹性。
嗯，
无法接受那个意外的发生，可是这样就变成，嗯，其实妈妈很多时候都没有察觉到自己已经消耗殆尽了。
嗯，
直到事件发生的时候会突然暴怒，会突然暴走，才发现天哪，我真的太累了。
嗯，
所以到底妈妈要怎么去觉察到，因为其实一个这样过累的妈妈对孩子是不健康的。
嗯，
如果孩子一整天都看到你在暴走，当然如实的表达情绪也是重要的，但是对孩子来说其实也是某一种伤害，就是他会觉得太突然太意外。
嗯， 嗯，对我而言，我很喜欢一种教养方式，因为我很喜欢孩子，所以我就会去读很多孩子的一些教养的书籍。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已经忘记是哪本书里面写的，但这个教养方式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都会认为我是父母，比如说我是爸爸，我是妈妈，所以我必须要变成怎么样子，而这个必须里面其实就是一个角色了。我就把我自己可能要变成一个女超人妈妈，女超人爸爸，我必须要成为孩子的榜样，我必须要去照顾我的孩子，我必须要去教养他们，而这些必须就是另外一种框架，是由你自己的内在所生成出来的，但不见得是符合孩子的。因为孩子有他自己灵魂所带来的一些的特质，他有他自己灵魂应该要学习跟成长的，但是你的必须有可能是扼杀了这个孩子他的学习跟成长。但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必须？因为我觉得我好像生了孩子，我对于这个孩子就有责任跟义务，我不能够让他跌倒，他跌倒就代表了哒哒哒哒哒，很多的原因。你可能问一个父母，你为什么非得要孩子做这件事情，可能他们会说因为怎样，他如果学不好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些其实都全部都是表面的原因。真正底层是你为什么要这些的框架，是因为如果他做不好了，就代表我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妈妈，或者就代表我不是一个好的妈妈。我如果不是一个好的妈妈，学校的老师要怎么看我，外面的世界要怎么看我，我怎么可以教导出这样的一个孩子。所以孩子有可能不一定完全是真的，但有很多的时候孩子有可能变成了我们去证明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的战利品，
是
认为我的孩子很优秀，所以就表示我有足够的心力在他们身上，我就是一个好的妈妈。但其实这样的好我们并没有觉得真的踏实啊。
嗯，
因为这样的好可能是透过于我们来逼迫孩子，孩子在痛苦里面其实我们会有更大的罪疚感， 甚至更大的生气，而说产生更多的冲突，那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他就不会去回到一个平衡里面，他可能就在各自的阿丘巴里面。孩子不一定是真的不同意你的话，但因为他可能受压过久了，你越讲些什么他就故意，尤其在青少年时期他就故意跟你反方向走。为什么？因为他终于自主长大了，他可以有一个反抗力了，那个时候就更难去管教了。
我突然间想到这两个周发生了一个我的案例哦，那我觉得这也给我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就是我女儿是青少女嘛，那因为她前一阵子就是常常骑独轮车然后就摔伤，所以她前一阵子就常常说哦她睡不好，然后这里痛那里痛，那我就帮她约了那个无相的老师要做气功的处理这样。但是因为那个老师很难约嘛，所以我现在约了哦，可能到过了很久他回答我，那他回答我的时候刚好我的小孩在生病，所以他也没办法去，所以我们又再改约。那在改约可能约着约着可能都一个月过后，那在这当中我就有带他去看了中医，那看完中医好像调理的他觉得已经没有问题了，就在这时候那个老师说哎，可以约什么时候有空了。那其实那一天呢上午我是要去做一个植牙手术的，那你知道那个牙医还跟我说哎，如果你没有办法自己开车我们可以帮你叫健车，健车费是医院会付。我想说植牙有这么可怕吗？还会到不能开车这样。但是当天下午就要让我小孩请假，我要带他去处理这个气功，那我都想说你看妈妈那么可怜，妈妈早上啊去做这个事情，可是妈妈都觉得没关系哦，只要约到了帮你处理好了你没事了我就没事了这样，而且我还要带弟弟，你知道吗？就妈妈常常会内心上演很多内心戏，就说为了这件事情我还要排除万难做了这个这个这个，只为了说你身体健康。就没想到呢我女儿当时就跟我说我不要去。我说为什么你不要去，我都跟人家约了。她说我不想请假啊，为什么要请假？那我就说那不然隔天可以吗？隔天你不想请这个下午那就请明天早上。我也跟老师讲了，然后老师也要改时间，我女儿说我明天不能请假。我说那是要怎样？那不然就还是改回来，就是又经历了一番，你就妈妈整个那个理智线已经快要断掉。然后最后我女儿在当天要准备要出门的那个早晨，她吃早餐的时候就说天哪又要去做这个处理这样。哇我在当下呀就是一个情绪上来就无比恼怒，我就整个大发飙，因为我很少会大发飙在我们家，我都会好好讲话。可是我觉得为什么你，他其实只是讲说天哪又要去，他没有说他不去对不对？可是我没有办法接受他这样子讲话，然后我就说你要不要去现在讲清楚，你不要去我就去请假。虽然我心里面觉得我怎么可以跟人家约了不去，我又有一个面子挂不住的问题，我跟那个老师排了那么久好不容易排到，然后我竟然要跟他说我不去，而且这么临时，我怎么对得起人家？可是我当时真的好气，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要带一个这么不懂感恩的人出发，然后到时候还不在那边给我哀哀叫，然后我儿子也要哀哀叫，最后就是搞得我自己又是一个就是里外不是人这样。然后他就说我没有要去啊，你就取消这样。哦，这更气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说好，那你就不要去，你就是你们今天怎么样就全部自己回家。我就是坐在这边，就是也没有去送他们早上，我都会跟他们抱抱再见，可是我都没有去，我就很生气，我儿子都吓坏，我儿子很少看我这样。后来我就仔细的想一想我到底为什么有情绪，我其实是因为内心很委屈。我为什么很委屈？其实跟小孩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因为我老公最近常加班，所以我已经带小孩带了好几个周末，带了一整个四月清明连假。我的孩子很大了，其实比起那种他们很小的时候已经很好带了，可是我的内在就是有一个没有人帮忙我。为什么没有人可以帮我把我儿子带走？为什么没有人可以帮我带我女儿去治疗？为什么我这么不舒服去做完植牙我还不确定会怎么样，我还得带着我的小孩，只因为我觉得他们在我之前比我重要。那我其实 跟小孩一点没关系都没有，因为小孩就是觉得我就好了，为什么我要去？你不用花这个时间，你不要麻烦了，你讲这么多，我现在就是让你不麻烦，你还不行啊？这样，所以我后来想一想，我觉得真的跟我的小孩一点关系都没有，是我承受太多了，那我没有及时的反应，我承受太多了，所以我就在那一刻爆炸。所以我后来就好好的跟老师解释，然后取消，然后晚上孩子们回来的时候，我就做了晚餐，然后好好的和他们道歉，就结束这一局。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体悟，就是当你觉得你自己失衡的时候，你是要很快觉察的。
是因为尤其妈妈，因为妈妈大概都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的，所以很多的时候妈妈在考虑任何事情的时候会以孩子为她的第一位，但是以孩子为她的第一位，那么也意味着其实她必须牺牲她自己很多的一切，但只要这个牺牲发生，短期内你觉得你可以做到，但长期的情绪的累积它就会出来了，因为你并没有你自己的生命，跟你没有你自己的生活了。但是其实在天堂的理论是，孩子之所以成为我们的孩子，他其实是要来帮助我们的，他其实并不想要看见妈妈的牺牲，妈妈透过牺牲他自己来成就我们，其实孩子不想看见的。所以有很多的时候孩子的拒绝表面上看似他好像在叛逆，他好像不能够理解你，但其实在灵魂的层次，也许他在跟他妈妈讲说，请你先照顾你自己，你先不要管我们，你先让你自己快乐，你先让你自己开心。但很多的时候可能父母都会忘记了这一点，他就认为他必须要照顾孩子。但是我很相信一句话，就是所有的孩子他本身就有他自己灵魂的课题，他就是他自己的礼物了，不需要父母过多做些什么事情。而如果父母是快乐的父母，自然一定会有快乐的孩子。
通常父母的快乐都会建立在罪恶感之上，
没错，
就是我是快乐此时此刻，但是结束马上罪恶感爆棚这样。
对，
所以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就是说我们真的好难和我们的孩子分开，然后我们真的好难觉得会有人比我们更知道怎么照顾他们，我们往往都会觉得只有我最知道，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把另外一半排除在外，就会觉得你们不懂啦，你们都没有去查资料，只有我最知道我怎么样对他是最好的。所以慢慢慢慢，有时候那个序位也会变成爸爸在家或另外一半在家变得比较没有那个地位，我们都忘了我们是某某人的太太，我们只记得我们是某某人的妈妈。可是其实我觉得孩子需要在一个夫妻的互动良好的情况下去感受到那个爱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很悲催的就是，常常走入婚姻之后还能够维持良好互动的夫妻其实是非常少之又少的。
是因为可能现在也有很多的家庭其实是只有父母本身照顾孩子，可能没有任何其他人的帮忙，所以他们要找到自己独立的时间，把爱建立在彼此的关系上面，其实确实是有些困难的。但是就算这么困难，其实都还是可以找到时间。以前可能我们的焦点就是孩子睡了，哦，我也累了，但是也许孩子睡的时候，你们可以创造一个每天属于你们自己，可能半个小时也好，一个小时也好，可能聊聊天，看看电视都好，拥抱等等都好，这都是我们可以从我们很被压迫的时间里面去找出来。因为真正的孩子真正的收到爱，并不是因为你给了他实际上有多少，你不断告诉他说我爱你我爱你，但是你跟伴侣之间的关系是不亲密的，其实孩子都知道，因为孩子就是在母体里面 早就已经在经历了他灵魂的旅程了。
天哪，你刚刚讲的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领悟，是昨天，因为我们通常我先生七点都会准时回家，我们大家会一起在餐桌吃饭，这个吃饭有个好处就是我们大家会交流很多意见，但是相对来说我跟我先生没有办法独自单独的讲一些就是小孩不能听到的事情。那昨天因为他加班，所以他难得回到家，其实已经九点过后的小孩都在睡觉，那我们很难得有一个时间就是我也还在外面，然后我可以跟他单独的对话一下他工作上的一些状况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对夫妻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时间，就是没有小孩在旁边吵，然后你们可以很安心的做一个对话。可是更多时候啊，我觉得小孩反而是父母不要亲近的借口，因为呢我现在要去喂奶咯，因为我现在要去陪睡了，那我就有一个借口把另外一半阻挡在我之外。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个这样的心情，就是不想跟另外一半靠近呢？
因为 某一个部分我们的焦点已经没有在另外一半身上了，我们的焦点其实都放在孩子身上比另外一半更多的。那再加上其实亲密关系本来一开始绝对是相互吸引才会结合的，但到最后我们一定化妆之后卸妆之后一定会看到对方很多的缺点或者我们不能够喜欢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又有了孩子，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处理我们之间关系里面已经有细缝的一些议题了，所以我们就更难把焦点放在对方的身上。但是所有的教养其实都是回归到伴侣的身上，如果你真的要有一个开心的孩子，你就必须先有一个开心平等的亲密关系。如果在关系里面你没有办法平等，那么你对你的孩子也没有办法平等，你就会都在角色里面，我是一个太太的角色，我是一个妈妈的角色，在角色里面其实非常危险的。因为比如说是啊我是你的妈妈，所以你就必须做什么事情，或者是我今天我是你的妈妈，我其实很难过很难过，但是我觉得我不能够跟你讲我的难过，所以我就干嘛，我生气了我就骂孩子，孩子就不理解你怎么突然这么生气。但是其实你是可以跟孩子变成朋友，如实的去表达你的情绪的，反而你能够如实的表达你的情绪，孩子他自己也会觉得原来妈妈把我当成可以帮助他的人，也许孩子的内在的价值感也会出来的。
但是有一种情况是妈妈就会跟小孩不断的抱怨爸爸的坏话耶，然后那个小孩其实倍感压力，到底要站在哪一边，对不对？这也很可怕耶。
其实这是在教养里面其实是最最最就是不要去做的事情。因为呢你会让孩子现在他到底要选爸爸还是选妈妈。孩子一出生的时候其实是天真无邪的，他之所以来到这个家庭，在他的灵魂意识里面觉得爸爸妈妈都是爱我的，他拥有一切的爱，所以他不需要选择他来到这个家庭。但是很多的时候夫妻在吵架的时候，他就会问孩子你要选我还是选爸爸。对于孩子而言，他原来的世界是这个世界一切的爱都是我的，但原来我误解了，原来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一切都是我的，原来我还要选择，我这么的没有价值吗？原来我只能够从妈妈的身上选一个，或者我只能够从爸爸的身上选一个，我难道不能够全部都拥有吗？这其实非常打压孩子的自信也好，或者是价值感也好。所以其实不管夫妻你们在怎么样的吵架，你们都需要去建立一个对于孩子而言安全感的一个环境的。意思是说你怎么吵得再凶，这是你们两个之间的议题，你们一定要有一个成熟度。你们既然把孩子生下来了，就是你对孩子也有这一个义务存在，让他们体验到爱的。所以你们不能够把你们的关系的痛加诸在孩子的身上，因为这对孩子之后的成长过程其实是会一个很大的伤害的。
是，而且就是要让小孩知道说这就是我跟你爸爸之间的事，跟你们无关，
是
我们一样很爱你们，你们也不用站队，也不用为谁抱不平，因为那个就是我跟他的事。
是，
但这一点都不影响我们都很爱你。
是，
但是或许有些 大人也没有得到一个好好成为大人的机会，所以他们就会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勒索他们的孩子。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刚刚有讲到一个、其实是蛮重要的，就是说小孩其实都有一个想要拯救自己的父母的议题。我想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小时候如果你遇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吵架的时候，你往往就会有一种害怕，我是不是乖一点然后爸爸妈妈就不吵架，或者是说他们今天会离婚是不是因为我、他们今天处不好都是因为有了小孩所以他们吵架，大部分是这样嘛，
是
比较少是夫妻说小孩还没来然后就两个不和，也有啦，但多数那个议题都是伴随着育儿开始有很多分歧、包含这个谁起来喂奶啦，谁做家事啦，谁要负责什么啦，大家就有很多很多的分歧。那在更大一点的时候变成、教养上的更多的议题，所以往往在离婚或者是说夫妻有一点点这个冲突的时候，小孩都非常害怕，
是
对，就是我要做什么我的爸爸妈妈不吵架，
是
是不是，
是
那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其实他们很无辜、
是，
而且我觉得家长要有一个这样的意识，我随便说出口的这些话其实在他们心里可能都会
留下阴影的，就是没有一句话是随便的，就是只要你讲出来了不管对大人或小孩都一样，你听到了一句话当他是在批判里面，虽然很小很小的一句话，其实某一个程度他已经被吸收进去了。所以父母在讲话的时候其实是要更小心，你们所讲的话到底是一个勒索的情绪，还是你们所讲的话其实在对于孩子的爱的。就是不管怎么样，最近很多的儿童的事件、虐儿的事件等等不断的一个发生，其实在这发生里面我常会跟很多的朋友讲说，你必须确信你自己真的想要有孩子，
是
你在把孩子生下来，如果你真的知道你想要有孩子，那你生下来之后你所有的所思所行你也是必须对这个孩子负责任的，你不可以因为你的情绪就胡乱的加诸孩子一些情绪的压力。因为有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把孩子看成是小的，就是 你是我生的所以你就应该听我的，但其实人跟人之间一直在讲的平等性，平等性其实是很也是适用在父母跟孩子的身上，虽然你是他的爸爸妈妈但你对你的孩子应该是平等性的。
嗯，是，就是我们只是早了他们一些时间出生，
是，
但谁的灵魂更老还不一定，
是，而你有没有真的听到你孩子在说什么，或你有没有真的听到知道你孩子这些行为的背后到底在反映给你什么，你怎么样能够去做到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换位思考而已。你就想想在你童年的时候 你想你爸爸妈妈听见什么但你一直都没有听到，所以这个伤痛是不是影响了到你现在，可能你以前根本不喜欢念书的，但是你的父母就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去念书，你一定要去上钢琴班，你一定要干嘛，全部都是父母的期待，你那个时候就乖乖的去了，但你可能不喜欢的，你也没有一个权利或者是你也没有能力去表达。但很多的时候如果你回到你的过去，你会发现你现在正在对你孩子做的事情可能跟你的父母对你做的其实是一模一样。
可是你知道这时候那个妈妈又觉得说，哦，我都已经累成这样了我还要考虑这个小孩这个那个那个，那我不就是压力更大了吗，就是我们本来为了照顾小孩已经很累了，现在还要注意说不要伤害他这里不要伤害他那里，那妈妈的整个自尊妈妈的整个委屈到底有谁可以听得见呢？
那为什么 父母不能够跟孩子讲你今天做的这件事情我很伤心呢。就是 你也是可以如实的表达你的情绪，但不是用丢情绪的方式，可能是好好的跟你孩子沟通，就是弟弟啊，你今天做的这件事情 你知道我也很难过吗？而可能比你弟弟你为什么今天要做这件事情然后突然一巴掌下去来的好。
是是，
当你愿意很诚实的去反映你内在的情绪给你的孩子知道，那么你孩子也能够接受到，哦，原来其实他这么做你也会难过。
哦，对对，其实我发现呢，我们常常都会觉得我讲了他也听不懂，那就算了。可是其实小孩是不想要妈妈难过的，
是，
所以如果你是如实的表达，因为我曾经跟我儿子说，哎，你不要再让人家来告状了，不然他们这样告状我心里面很难过。那我儿子就有点那个脸部表情有点讶异，为什么你会难过？我说因为我觉得你很可爱，所以我不想要人家觉得你不可爱。然后他就说那你就不要管他们讲什么。我说我没办法不要管他们讲什么，他们讲你我就会觉得很难过。哦，好，我知道了。就是我，欸，我也蛮意外这一局就这样收场这样。
其实还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其实我们早就跟父母连接上了，所以其实你跟他们表达，他们会觉得你是更诚实对待他们的，总比你里面内在很痛苦但你表面微笑，这个孩子其实体验不到你的开心快乐的。
可是如果一个孩子永远感受妈妈很悲催，妈妈很悲情，妈妈很痛苦，妈妈都是因为有了我才痛苦，这又太偏颇，怎么办呢？
那就是妈妈你要努力的让你自己快乐，你不能够永远的待在你痛苦的情绪里面，因为你在一个怎么样的能量状态里面，其实你就是直接影响到孩子的能量状态。
对，你就动不动唉声叹气也很可怕。
对，因为孩子其实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他早就承受了很多关于父亲也好母亲也好所带给他的一切。我记得八关阿玛他们在合一里面曾经讲过孩子出生的四个摇篮，他在里面讲的我觉得非常的清楚，就是他把孩子从受精那个时候到出生后的 六个小时，他分成了四个摇篮。第一个摇篮是在受精的时候到怀孕三个月前期，这三个月的前期就是妈妈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个性，比如说她很开心的，她父母很开心的去迎接孩子的到来，这个孩子的生命力跟动力她就会加强的，就她会觉得 她其实是很有生命力的，她其实原来是这么的
受到期待的。
对，然后她的生命其实可以好玩的，因为妈妈不会因为 怀了她然后就觉得哇好痛苦哦，就是为什么又多了一个孩子等等的。所以其实在受精的那个刹那，所有父母的情绪已经影响了孩子很多的感觉跟感受的，所以这三个月其实就影响了孩子的个性，他到底是主动积极的还是随波逐流的，觉得啊，对啊，我好像不得已要下来的，还是他就哇我要下来了，这个世界是不是有很多很有趣很美好在等着我。因为你看有很多孩子很多妈妈怀孕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她本来就很难受孕，所以她怀孕的时候她非常非常的开心，不管怎么样她都会觉得这世界充满希望的，所以你就会看到那个孩子的生命里面其实对于很多的状态她都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啊，其实好像也可以解决嘛，没这么难的，她会有一个主动积极去面对。而怀孕的三个月到出生前这个阶段，我们所有妈妈爸爸的情绪是直接影响到孩子的。那也意思说其实这几个月从三个月到出生前父母怎么样对待孩子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是
就是你不断的跟他聊天，像把手放在肚子上面不断跟他聊天，然后跟他讲一些的话，你是很开心，你的情绪是 高兴的去迎接他的。其实孩子出生的时候他对于任何一切的事情他是更容易接受的，他对于很多的情绪的处理上面他是成熟的，因为他在肚子里面他其实就是感觉到父母对于他的爱的，所以他其实在肚子里面已经听得懂 父母在讲些什么。所以在这里面，在这几个，如果你们是一直在吵架的，其实这个孩子也会体验到你们正在吵架的，所以他的在情绪上面的控管跟控制可能就不会相对的比那些不断跟他讲话的一个父母来的好的。因为这些爸爸妈妈不断跟自己的孩子讲话，其实会让孩子有一个安全感的，会让孩子在情绪的体验上面是更加成熟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你真的可以多跟孩子讲讲话，把你的所思所想，你所有的一切都跟孩子分享，因为他们都收得到。
是，
而在出生的过程这个里面，我们就称为第三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就是你是轻易的出来，还是你就经历了一番的痛苦，就是有些人是吃全餐嘛，就是
就吃完还没生出来，
对，这个其实影响了他孩子日后的生命，他对待生命的一个态度到底是轻松的还是他要很苦功的。其实在三个月到出生前的这一段阶段，我都会跟受孕的朋友讲说，你其实是可以在这里就跟你的孩子好好沟通，
你让他好好出来，
对，让他好好出来，你可以告诉他说这世界是美好的，而且我们尊重你什么时候出来，然后你出来你也是安全的。因为毕竟他要在出生的这个过程里面，他要从他所待住安全的地方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对他而言是一个紧张跟焦虑的。但是你在前面，就像我们很紧张的时候，但是我前面有缓和期，然后父母跟我讲说，哦，考试一点都不害怕，不用紧张，你有这个缓和期，你就可以做好准备出来。而他出来的时候就会比较轻易的出来，对于他的人生，他也会对于很多的事情其实是轻易的去面对的。但如果他很辛苦的出来，其实在他的信念系统里面已经觉得这个人生好像是要这么辛苦才能去完成任何的事情，
所以后做什么都会很苦功。
对对， 这就会影响他之后他的生命到底是轻易的还是他是苦功的。对啊，那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出生后的六个小时，这个阶段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孩子从妈妈的母体里面出生到这个世界，其实在这个对于他而言，这个世界是陌生的，所以他需要有个安全感。所以这个时候如果可以把孩子放在妈妈的心脏上面，让他先体验一下妈妈的心率，因为这是他熟悉的，然后也让他有一个时间慢慢接受来到了这个新的世界。如果父亲可以一起进去陪产是更好的，因为父亲可以一起包含着他，然后告诉这个孩子，在他的耳朵边告诉他这个孩子，这个世界是多么安全的，多么美好的，你是一个多么棒的孩子。这个时候他其实感官感知能力是完全打开的，所以你跟他讲什么他其实都吸收的。所以如果你跟他讲你是一个很棒充满爱，或者是你其实是很自由等等的孩子，这个孩子就会相对于相信，因为这是他第一个听见的话，他就会相信，对啊，这世界好像我就是这么棒的，这么有价值的。反观于有很多的孩子，一定有一个，我曾经听过一个朋友，他孩子出生的时候呢，就是长得很黑，然后呢，他的那个婆婆，公公婆婆去医院看到他，就只是一句话，就是啊，那长得黑白的，那欧的。结果这个孩子在他成长的过程，因为他是他接受到的，就是虽然你没有亲自跟他讲，但是能量上，宇宙的能量是流通的，你散发出一个什么样的能量，其实这个孩子都接受得到。所以呢，在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里面，他就算他的父母一直告诉他说你是一个多棒多棒的孩子，但这孩子永远认为他其实不如别人的，
就是那个自信受到打击了。
没错没错，那他就不会认为觉得他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所以这个六个小时其实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多么祝福这个孩子，多么爱这个孩子，给这个孩子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对于他自己他会影响他日后的这些的价值感的。
但是你知道那个妈妈啊，刚生完啊，都在跟喂奶搏斗，然后呢整天呢就是特别是刚生完这一段时间呢，喂奶很不顺利的时候， 哇，真的很难想到还要祝福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妈妈光是活下来有奶挤出来都已经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这出生是指出生后的六个小时，
对，出生后的六小时，
这个六个小时内其实妈妈保持一个正确的心态，甚至身边的亲朋好友爸爸等等的保持一个爱的特质给他就可以了。但六个小时之后那些的喂奶你的不舒服，其实你也可以很诚实的跟你的孩子讲，就是 你可以跟孩子说其实妈妈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妈妈很不舒服，但是妈妈很爱你，所以 我也想给你最好的一切，所以你其实可以让孩子知道的，因为孩子跟你会有更多的贴心的。
是，所以那个现在如果正在怀孕中或者是准备要怀孕的妈妈，哇，这四个摇篮期要听下来，然后呢就是其他时间没关系啦，这四个时间呢一定要注意，让这个孩子起码得到的这个标配是很健康的，很有爱的，很有自信的。
嗯，虽然孩子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但是爸爸的能量也非常的重要，就是你有没有把你的焦点也是放在孩子的身上，常常跟他说说话，然后让他感觉安全感，因为爸爸所带给孩子的其实就是一个力量跟安全感的。所以在这个时在怀孕的过程里面，其实不是只是妈妈的重要性，其实相对于爸爸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我也觉得，但是我有时候觉得为什么男人都这么看得开，特别是在这个育儿的过程，但凡孩子有一点什么差错，我记得我一个朋友昨天我们才刚通话，然后他说他原本也都觉得他对小孩算看得很开的妈妈吼，可是他就去参加了一个班亲会，然后班亲会上可能老师就是稍微跟大家就是提了一下说最近孩子的什么状况，就提到了他的孩子，然后可能就是有讲到说哦，可能他在写功课上面有一些困难做不好这样。这个妈妈其实平常是非常洒脱的妈妈，她都没有意识到说老师在讲的时候她竟然哭了，然后她在哭的那一刻她才理解说原来她这么在意这个事情，她会觉得原来她没有做好，她会有一种内疚的自责，觉得说我没有把这件事做好，这么简单的事我没做好，导致小孩没有做好她该做的事。那我就觉得为什么爸爸都不会这样，为什么妈妈但凡小孩瘦了胖了然后怎么了，我们都觉得是我们有问题所以小孩有问题啊，爸爸好像都觉得没关系啊，有什么关系，对不对？难道他因为不是他身上的一块肉，所以
可以这么说，我们用开玩笑的方式来说，确实是因为孩子是从妈妈的肚子出来的，所以孩子跟妈妈的脐带是相连的，所以很多的情绪感觉感受其实是绑在一起的，是没有错的。但爸爸相对应是减少的这个部分，因为他没有怀胎十月的辛苦嘛，他可能就只是在旁边照顾着老婆照顾着孩子，但他可能没有真实的去经历这个部分。
所以我觉得其实分离课题有一点困难对妈妈来说，因为很少人会说都是你爸没把你教好，没教好都是妈妈的错，所以我们很容易就会把孩子有什么问题都会当成是我的责任。哦，比方说之前呢，就是有人有一个好朋友，然后他就看到我儿子最近变瘦了，他就说欸，你小孩最近好像比较瘦，不知道是他抽高还是怎么样，是不是最近消化不太好。然后妈妈通常在第一时间会想要反击，就会武装，就会觉得说没有啊，可是其实我的内在知道说会不会真的有，然后我就带他去看中医，然后医生就说哦，垃圾食物吃太多肠子堵住，虽然觉得哦，幸好找到一个方法，可是你就会想要怪罪自己，我难道没有让他吃健康的吗？我煮的不够多吗？然后毛起来每天煮饭，然后妈妈又变成过劳压力太大。我的孩子在外面是小男生，然后如果人家就是因为他怎么了人家告他状，我也会觉得啊，怎么这个孩子教不好，就是其实小男生就是这样，就是你要接受孩子就是在学习，他在成长的过程一定有很多碰撞，我们要学着放手，而不要把他们都当成是我的错我的责任。 可是我就会觉得这个分离课题非常困难，就是 我不是那种就是人家讲我就回来骂小孩，不会，但是我的内在就是常常会有一种就会觉得说我有责任。那比方说你知道上次我不是说我女儿不去给这个 医生看吗，那他们老师就跟我说一句话，因为他知道我女儿非常爱我，他就说你女儿真的太爱你了，那我们是不是要教教她如何爱别人。我们老师讲 这句话其实没有责备我的意思，他只是觉得说我女儿因为太爱我了，所以他可能都没有考虑到别的这个医生的立场啊，所以他才会讲这句话。我当时听到的时候就想，我就想跟我们老师说，哇，你又给我插一把刀在我心上，我觉得又是我没有做好，所以我的小孩这样。你知道妈妈永远就是很多内心戏哦，就是你看我，你应该觉得我已经是一个非常不给小孩压力的妈妈。对，因为我都给我自己压力，我都没有给我的小孩压力。
其实呢，要父母做到完完全全的把生命的发球权还给孩子，它确实是困难的，因为其实我们也都曾经是受父母这样的一个对待，所以我们某一个部分我们也 copy 了我们的妈妈我们的爸爸的一些行为模式的，所以要我们完完全全是很难的，但是我们可以从慢慢的觉知练习开始的。意思是说你的子女并不是你，
是
你们是各自独立的个体，但在这一世里面你们只是对方剧本的配角，来成为对方的妈妈或来成为对方的女儿而已，所以你不是他，他有他的生命剧本里面要去经历的，所以我们只能够从这里面不断的观看，再不断的选择，然后再放下。要去做到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容易，
所以才会变成亲子关系来修行，是不是？
是，没错。
你的这句话让我想到一个纪伯伦的孩子哦，他这个诗很长，可是他前面说的就是你的孩子不是你的，他们是生命的子女，是生命自身的渴望，他们经你而生但非出自于你，他们虽然和你在一起却不属于你。
嗯，
我觉得每个父母可能都要理解这段话，然后不要把太多的期待加在孩子的身上，但是也要放掉一些自己身上的罪疚感，
是
自责内疚等等。如果你不等同于他，你就可以用一个更客观的方式去看待一个生命的成长。
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于子女的一些教养其实是承袭了我在我自己童年里面从妈妈那边来的，又或者在我童年里面我得不到的，所以我就把它变成了变相加注在我的子女的身上。但是我的妈妈她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的孩子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这里面会衍生出不同的功课，但我们不能够把 A 加 B 就一定要等于 C， 因为 ABC 根本就是不一样的、
啊、是，这又不得不让我们想，虽然我们都是妈妈的角色，但我们同时也是妈妈的女儿。曾经有人说，如果你一个女孩子和妈妈的关系没有办法很要好很密切，其实她终其一生就是一个还没有长大的小女孩。那我觉得面对父母啊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就是说我们如何把一个父母的功课还给他们，特别是有些父母其实是有创伤的，那在他们带领你的过程其实是有一个创伤，所以以至于他们在跟你的回应对应当中，有的时候你会有一点难去面对，说我究竟要自私一点好，还是我应该要同理我的父母、但是我一旦同理我的父母，我就又陷入了一个没有办法独立活出我自己的困境、就是一个很难剪断的关系。
通常我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我一定会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就是以长期来看怎么样的处理是 我是我自己的个体，我为我自己的生命负责任，我妈妈是她自己的个体，她为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但是我们中间又可以有爱的连接。在短期，因为我觉得我怕有罪疚感，所以我就必须要好好的对待我妈妈等等，因为我很害怕罪疚感出来。但是你做的这些事情，可能本身你自己是牺牲的，你自己还不自觉，但做了一阵子，可不可以做？可以，但做一阵子就开始有所谓的情绪出来了，而这些情绪出来，你又想抽离的时候，你又会有所谓的罪疚感的情绪。那不如一开始既然有罪疚感没问题，我们就去体验这个罪疚的问题。但是重点其实不是关于罪恶感，重点是你之所以成为你妈妈的女儿或者你妈妈的儿子，其实在灵魂的层次，你在天堂是承诺要帮助你爸爸妈妈的，所以怎么样的帮助对于你们是好的，这个就是你要考虑的。
但是我觉得在现实的捆绑在一起的状况下，很难去看见怎么做才是比较好的。
所以我都会问我自己，我不会给我自己太快的决定，但是我都会问我自己，五年后我如果这样做会有怎么样的结果，十年后我如果这样做会有怎么样的结果。我会让我自己慢慢思考，抽丝剥茧开来，因为我们跟父母的关系也好，或我们跟子女的关系太牵扯不清了，有很多的时候像是一坨的线纠结在 那里，然后每一个人都被这线捆住了，都没有出路。我们必须一个一个的拆解开来，然后让彼此的生命是在爱的一个正常的连接里面，你们是有一条线牵住彼此的，这是抹灭不掉的，因为你们有血缘的关系，你们有爱的存在，你们会有这条线牵扯，但它绝对不是纠结在一起。当你真的把线理清了，我对于我妈妈是可以很平等的爱，我对于他可以有一个尊重在，但同时我也会过我自己的生命，因为这个才是我灵魂上选择要过的方式。所以用这样的一个观点，其实我们对我们的父母是这个样子，同时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也一样是这个样子的。
我突然间回想到我当时就是准备要结婚的时候，其实因为我跟我的家庭非常紧密，我们的关系就是工作生活都是在一起的，然后我们的感情非常融洽，而且我们已经过了十几年二十几年都是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三十岁准备要去结婚的时候，对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议题。因为我觉得我一旦结婚离开家，我对家人就有一个背叛，就是说我好像已经没有办法和他们一起，我没有办法好好照顾我的家人，虽然他们也不需要我的照顾，可是我们一起就是一个代表我的心和你们一起。所以当时我觉得我面临了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决定，可是我现在十多年后再回头去看我当时的这个决定，我就会觉得这个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因为我现在活得非常好，那我也带来了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那我的爸爸妈妈其实非常喜欢我的孩子，他们的孙子孙女们，那我过得很好，对他们来说反而不让他们担心，是一个对他们来说很好的一个回应。
是，
所以我觉得如果当时我没有做出这个决定，我还是觉得我们要全部一起捆绑在这个爱里的时候，或许到最后反而会成为一种彼此的牵绊，然后甚至会有一种
折磨，
对对对，
最后就很多的情绪衍生出来了，就更难去解。所以一开始其实是阵痛期，就是你要做这一个的分割，其实是一个阵痛期，但其实它也不是一个分割。我们做这个决定只是让彼此都回到自己生命的这台车上面，我们可以开着我们自己的车恣意的去到我们的方向，但绝对不是我在开着这台车我还载着爸爸妈妈，那如果沿路 有我想要去的风景，他们很累了，难道我要停下来休息吗？所以其实我们都只是我们自己生命的这台车的主人驾驶人而已。我可以爱我的妈妈，我可以载她，我可以带她去任何 何地方，但他绝对不是长期的住在我的这台车子上面啊。
是，
当他长期的住在我的这台车子上面，我所有的一切所思所考为了他，但我却没了我自己。我短期内可以这么做，但长期我一定会有一个孤单的感觉的，或者会有无能为力的感觉的。那为什么不好好的让他下车，帮他建一个房子，教导他怎么样生命，怎么样生活？我可以就近照顾他，我可以常常去观看他，但我们各自有自己的生命跟生活呢？
对，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需要，不仅是妈妈也是女儿最重要要去做的，就是回到你的自身。
嗯，
好，每当一个事情发生，那你要去想一想什么才是你的底层，你真正想要的，而不是为了谁把你自己牺牲掉，然后常常都忘记了，最后才累积这个巨大的能量，然后一次爆发，觉得自己太委屈了。
嗯，
其实没有人应该要活得这么委屈。
是，没错。
如果常常都回到自己的轨道当中去检视，而不要把这一些人当成一个挡箭牌，挡着你不去面对你真实自己的一个挡箭牌跟借口，或许我们就不会那么长的失衡了。
是，没错。而且当我们失衡了，我们在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我们跟我们父母关系失衡了，其实我们也会造成了一个错误的世界观。当我有自己的孩子的时候，相对应我也会 copy 了这个模式，我要么变得跟我妈妈一样，要么我变得跟她完全不一样。但底层其实都是因为过去的伤痛还没有处理，所以我把这个模式也带到我的孩子的身上。
哇，这就创造了悲催的下一代。
对，
好，所以我们要鼓励大家就是好好的去探索自己，疗愈自己。大家可以到资讯栏参加Diane的这个成长课程，我相信大家一定都会有非常不同的收获。
嗯，
今天非常谢谢Diane。
不会，
我们接下来五月呢会有非常精彩的组合哦，因为我们会邀请Diane还有人类图老师 Joyce 一起来参与对谈。没有想到他们两个早就是旧识，而且呢早就已经早我很多年前他们就已经认识了。那我也很期待我们到时候要对谈什么，现在还没想好我们可能到时候来公布。那如果说你对于Diane有什么问题，也欢迎你留言给我，可以到我的脸书粉丝页叶谢家的琐碎事留言给我，那我们或许下一次节目就可以来回答你的问题。谢谢你的收听，我们期待Diane下次再来上节目。
好，谢谢，
拜拜。